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了我们妇女事工的一位小组长小慧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位组员前一阵子非常奇妙的生命改变。小慧你好。
冯姐好。
是，这位组员她的见证的题目是原来我的父母做对了。哇、wow, 所以言下之意、哦、就是原来他认为他的父母没有做对然后现在忽然发现他的父母做对了、嗯、好，那小慧你就跟我们分享你这位组员的见证。
好，这个姐妹她说，过去我常跟自家的姐妹说我婚姻里的难处，姐姐希望我离婚，而妹妹希望我回娘家，并且对父母完全没有理会我的婚姻感到不满，甚至跟我说看到姐夫冷待你我很气愤，更气愤爸妈没有带你回娘家，姐你真的好可怜，你被爸妈这样抛弃了，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把这样矛盾的心情就写给同教会的姐妹，她也是学员的姐妹，我请她为我那种被父母遗弃的心情代祷，她和教会的另一个姐妹就为我代祷，才三天而已就有很大的作用。
哦，是，所以这位姐妹过去她对她的父母有不满，而这个不满她的姐姐她的妹妹也认同，那这个不满就是说她跟自己的先生有一些、相处上的困难，他很希望爸妈能够带他回娘家、嗯、好像就是出面替他出一口气，是不是？
嗯，对，
或者表达我们挺我们的女儿，你这个女婿不能这样欺负我们的女儿，可是他爸妈都没有作为、嗯、没有声音、嗯、姐姐就觉得说你应该离婚啦，你不要这么委曲求全，你好可怜啊。那妹妹也觉得说、嗯姐姐你看都没有人出面帮你讲话，你真的好可怜。而她说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是被我爸妈抛弃了、嗯、我想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蛮多年了，是不是？
是因为这个姐妹她的工作就是乐于帮助别人的工作、嗯、而且她也有那种帮助别人的特质、嗯、所以她每次帮助一些人的时候、嗯、她就心情很开心，她就是透过帮助别人也爱这一群人，所以当他的父母不来帮助他、嗯、他会觉得哎，父母是不是不爱我、
嗯、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在，他就会错怪父母不爱他、嗯、
但是感谢主耶，我觉得他好有自我察觉的这种谦卑，他就请教会的姐妹为他祷告、嗯、他说才祷告了三天，后来就发生什么事？
嗯，因为他有参加冯杰里哥的婚姻班，竟然上帝透过婚姻班让他看见真正的真理。他在上完第四堂婚姻班后，他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他说那一天李哥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哇，他被这句话真的像光照进他的心里，因为这句话他听过很多次，可是就是这一次就不一样。李哥继续说，人结婚后心理上不可以再依赖父母，做儿女的不可以想要利用父母的时间、金钱、体力，不可以妄想父母要为我们带孩子。这一些姐妹说，我听了这句话整个心就亮起来，我快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我突然觉得我的父母好棒好优秀，虽然他们还不认识主，但是他们用真理来教导我，而不是顺从我的任性。哇，我以前常常期待父母啊出面了解我和先生疏离的关系，但又得不到，因此对父母心怀苦毒，觉得自己被父母遗弃了，今天却释怀了，原来我的父母并没有做错，是我自己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加增父母的劳苦，因此父母拒绝我是应该的，是合乎真理的，我也因此得了安慰。哇，上完了这堂婚姻班，我觉得我的父母真棒，他们的作为合乎真理，他们也没有遗弃我，也没有不爱我，没有对我冷漠，耶和华是值得赞美的，我的父母也值得赞美。哇， 那
是，所以就是一句话也，一句圣经的真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了，可是这一次我好像听懂了，像一道光进入我的心。他听懂什么呢？就是人结婚以后，心理上不可以再依赖父母。做儿女的不可以想要利用父母的时间、金钱、体力，不可以妄想父母要为我们带小孩等等。他说我听了这句话，整个心亮了起来，我快从椅子上跳起来了。我突然觉得我的父母好棒，好优秀，他们是用真理教导我，而不是顺从我的任性。哇，小慧，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做到耶。哦，我们人就是传讲圣经的真理，但是一个人能不能听了明白，并且看到他可以怎么样改变，这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觉得好重要的一点是，他真的愿意改变，他真的感觉到自己有那种受害者情节，就是哦，我的父母遗弃我，我像孤儿一样，有人说什么孤儿的灵哈，类似这样的，他有察觉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他请教会的姐妹为他祷告，我相信上帝也是垂听了他的好姐妹，就是教会的姐妹为他的祷告，而三天以后他上婚姻班的课程，听到这样的教导，他就懂了耶。我觉得是圣灵就开启他心灵的眼睛和他心灵的耳朵，他听明白了。所以他说，父母拒绝我是应该的，是合乎真理的，我也因此得了安慰。他说，我的父母值得赞美，我的父母是值得被称赞的。他的见证后来怎么说？
他特别当然有提到说感谢我，因为我在小组有分享说他的父母完全不过问他的婚姻是好的，因为如果他们出手瞧他的婚姻，恐怕就越来越糟糕，甚至会让先生跟岳父岳母就相处很困难。奇妙的是哦，他上完那一天哦，小组结束后，他说他洗澡睡觉睡得很沉，一觉到天亮。因为他说他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好睡了，他觉得他身上的一颗大石头好像卸下，他对他的父母再也没有苦读，真是感谢赞美主。然后更奇妙的哈，他过了两天，他决定跟他妹妹分享他的改变。然后因为近30年来哦，他妹妹很期待他离婚，期待他父母把他带回娘家，因为2年前。姐妹分享婚姻班的讯息给她妹妹，她妹妹说很死板、过时、封闭、不自由。然后她妹妹就说：“哦，姐姐，你被宗教教条绑住了。”但是这次妹妹的反应让她好惊喜哦，妹妹竟然说：“感动，好棒！”后来妹妹又打电话跟她说：“感谢父母那日子以来冷冷的态度，让她最后也死心塌地地待在夫家而没有回娘家。”那一天妹妹跟我一起在电话里感恩自己的父母，我们也在小组很感动的说，对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妹妹透过姐妹的分享也卸下自己的重担跟苦毒，因为我们大家也觉得妹妹可能也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娘家，爸爸妈妈不管她吧，所以我们真的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而同时也看见他跟他妹妹两个人都得到医治。
阿们阿们，圣经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当我们明白真理，然后我们去遵行真理，我们就经验到得释放得自由，变得好轻松。姐妹那天晚上好睡，我想她的妹妹应该也很好睡，因为妹妹跟姐姐好像一直在对父母亲不满的苦读里，甚至我想可能他们也觉得父母重男轻女，因为好像父母有帮助弟弟，但是没有帮助他们。所以我想很多 传统的一些华人文化里面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这个什么女儿嫁出去了就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了，所以好像父母遗弃我们。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或者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圣经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在心里，在情感，甚至我们说居住环境，还有在经济上，我们要学习独立。这里离开父母不是说就与父母对立呀，就不理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开始为我们自己负责，而不应该让父母担忧。如果我们觉得哎，我有什么需要我就跑回娘家，或者一个男生他结了婚，他有什么需要他就指望爸爸妈妈接济他，指望爸爸妈妈出面帮他解决问题，其实这个是很让父母担忧的。对，父母可能会帮你，可是你也会让父母一直放不下心，这个对年长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很大的压力。他会觉得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他还无法为他自己负责，我还要替他收拾善后到什么时候。所以其实真正的孝敬父母是要从离开父母开始，那才是真正的孝敬，要让父母放心，看到你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家庭负起100%的责任。而当你的婚姻幸福美满的时候，你的父母就好感谢哦，我觉得他们会很感动，说哇，我的孩子这么懂事，可以为他自己负责，他们也会很得安慰，看到他们过去的辛苦努力是值得的，看到那个成果，我们会成为父母的安慰。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父母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出面帮助你协助你，要感恩哦，这是上帝让我们长大成熟学习独立为自己负责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也要说，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也要给孩子这样一个为自己负责的学习的机会。我们真的也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出面替他们解决或者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为自己负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可能一开始他们会不太适应，我们也不太适应，但是这个圣经的真理是非常需要父母和成年的子女都一起明白并且遵行的。我也要说，小慧，其实啊，这位姐妹在你的小组，当然也不是什么一两个月而已啊，我相信之前你在小组里也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她并不是通了，就是说她好像也没有完全听懂，是吗？
我想她是先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然后寻求大家的祷告，所以圣灵就动工，透过礼歌，当他谦卑的时候，圣灵就容易在他心里动工，所以他听到这个真理已经不是知识上，是灵里里面的，他通了，所以他那个喜乐我真的看见那个跳跃。嘿，他不是在一个礼拜分享而已，他连续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一直有这样的分享，可见这个真的从灵里释放他对，
好奇妙啊！
对，真理是可以真的让人得自由。我看见从他身上，我越来越相信神的话，就是他是可以洗涤人心的。
阿门，阿门。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来。但是这个也真的是要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明白之后呢，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应用过去我们认为很过不去的事情，怎么现在轻松的就越过了。以前对父母的苦读不谅解，现在竟然转变成感恩。其实父母没有改变呢，是这个姐妹自己改变，她的妹妹也改变，你看这么奇妙。好，我觉得这一个见证哈，原来我的父母做对了，好激励人心哦。那我们谢谢小慧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这是一位姐妹，她问怎么看待要不要生二胎这个问题呢？我在想可能这位姐妹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小孩了，或者她还没小孩啊，她一直在很认真很慎重的考虑，她想要知道有什么正确的一些原则一些看法能够引导他跟他先生做这样的决定，要不要生二胎。那所以我今天就请到了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佳琪来回应这个问题。佳琪有两个小孩，一个读国中一个读国小，我们来听听佳琪的回答。
好，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我想问姐妹，你是否对于再生一个孩子有很多的担心呢？你会担心钱不够用，你会担心家里的空间不够，或是担心你的爱不够，担心会比较，甚至担心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友善的环境。但是我想问的是，你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吗？刚出生的时候抱着他，然后学走路的时候扶着他，陪着他跑跳，握着他的手写字，听他说学校有趣的事情，甚至在他球队赢球的时候和他一起欢呼呐喊。我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上帝使我们成为母亲，就会给我们足够的超能力，用智慧和爱来教养孩子。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教养孩子，不论二胎三胎四胎，我想你都会很满足很喜乐的。
嗯，真的，刚才佳琪有提到一节经文，那是在诗篇127篇3到5节，这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里非常清楚地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知道现在的人哦，都会想说哦，如果能做一个富二代，那是很轻松很有福的，因为我们就现成的承接了父母的一些遗产。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天父，如果要给我们产业，什么是他给我们的产业呢？他这里说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上帝今天如果要给你一个产业，就像你的父母说，女儿，我要给你一栋房子，你会拒绝吗？白白给你，你会说房子啊，哦，可是将来要打扫耶，管理一栋房子还有很多开销，我想我不要了，我想我还是自己努力，然后赚一点薪水，租个小房子就好了。我想不会有人这样说，我们都会说，哇，爸爸，你要送给我一栋房子，给我一个产业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谢谢。我想我们是会很期待很感恩的心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儿女。所以第一个，我们对儿女的态度，我觉得要像刚才佳琪说的，就是 上帝给我们儿女是让我们可以非常的享受跟我们的孩子建立关系的每一个阶段，看到我们投资或者我们投注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有一天慢慢成长，这个过程所带来的满足和喜乐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无法体会的。而且为什么上帝所赐的产业是这么样的宝贵？因为在上帝眼中，他最看重的是生命。今天他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这个产业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聪明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生命是无价的，而且是上帝所赐予的。今天如果一对夫妻相爱怀孕，那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神迹。而当这一对父母亲愿意养育这个孩子长大，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他们投注在这个孩子生命里面的教养、爱、关心，所有父母费心的这一个过程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当这个孩子长大，他也要成为能够去帮助别人，或者他也是成为那个能够产生生命的那个上帝眼中非常宝贵的那个人。所以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剑带充满，所以就是儿女很多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也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他是怎么祝福的？他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哇哦，这个是从上帝的眼光，也是从当时亚伯拉罕他的眼光里面所看到，那是上帝能够给他最大最大无以言喻的祝福，就是他的后代，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而上帝要我们培育出敬畏神的这些后代，那个价值是无价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有姐妹问这个问题呢？怎么看待要不要生二胎这个问题呢？二胎，她怎么没有问五胎呢？六胎呢？OK, 所以可能这个姐妹认为二胎就是她的极限。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认为不要生那么多啦，或者不生也没关系啦？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追求自我，我要所谓的自我实现，我要做很多事情来满足自己，我要追求发挥我的长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受到最满足，甚至我们说自我实现？你知道在上帝的城市里面，就是结了婚以后，你们成为父母，你们能够用心的养育下一代，把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时间、你们的专注，甚至你们的才华投注在养育近前的后代的身上，这会是让你最满足。圣经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还有呢，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儿女很多的其实是一个荣耀，其实是父母可以引以为傲的，我们在仇敌面前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上帝眼中福气的一个定义哦。这是在诗篇127篇3到5节的。所以回应这位姐妹要怎么看待生二胎这个问题呢，我真的要说你要展开双臂欢迎上帝要给你的儿女，我们不要拒绝孩子，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谢谢上帝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成为父母。你知道我先生常常说成为父母养孩子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夫妻相爱合一，我们愿意看重孩子的价值， 然后我们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至于有多少钱，其实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下再来进行下面的问题解答。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下面有两个问题哦，我都会请秀敏来回答。秀敏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是，我们来看这一题哦。一位姐妹她说，我家女儿已经成年23岁，住在家里，她有收入，我们一起出去旅行或是外出，也是我给她出费用，还是要他为他自己那部分付费呢？这位妈妈她现在不是很确定的，女儿已经有收入还住在家里，可是女儿外出或者是说他们一起外出的费用是妈妈要继续替女儿付呢，还是应该要求女儿为她自己付？好，我们就请秀敏来回应。
是，我觉得这位妈妈看得出来那个心是很想帮助成年的儿女为自己负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但是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这妈妈要帮她付还是孩子要自己付，这个跟绝对真理无关。那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东方的文化比较强调就是住在一起啊，然后到底谁应该付谁应该不付。那另外我看到的是可能这位提问的母亲的动机内心的想法就是她很怕她的孩子会不会变成一种依赖，在一个焦虑恐惧的里面，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会落入一个不信任，或者你想要去计较说诶，我到底该不该付，我到底应不应该付。我认为当父母亲想要帮助成年的儿女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成年，你就是把一个界限立清楚，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来尊重他，接纳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他可以为自己负责，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界限里面为我们自己负责，我们示范什么叫做为自己负责，这样就好了，而不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好像他做到什么才叫做为自己负责。这个界限的里面就是我们不掌控，不去批评论断，不是把应该加在他的身上，你应该主动付啊，你应该主动为我们做什么什么，好像就此证明他是爱父母的，他是懂事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带批评论断和定罪，只要肯定赞美和欣赏他。其实我觉得这位母亲的孩子他自己有收入就是一个为自己负责的态度，他没有依靠家里，可能23岁刚毕业他已经为自己负责，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另外我觉得做母亲的跟成年孩子出去，你想要为他付这些什么费用当然是非常可以的，但我觉得重点就是甘心乐意，你这次想要帮他付那就是出于爱，背后真的就是那个爱的动力。那如果你觉得你这次并没有想要为他付，那你也可以清楚的告诉他，不要在暗地里模棱两可的或者是犹豫不决，好像叫他付我很有罪恶感，我觉得这些拉扯会使关系变得很不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父母亲自己的能力，我是不是有能力可以 cover 为孩子付这一方面的费用，如果没有能力我觉得也可以清楚的告诉孩子。我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那我的老大他是老师，他要一早出门，他都是骑摩托车从永和骑到新庄大概20分钟，可是最近早上就是那一段时间下很大的雨，那个雨就是暴雨，他觉得骑车很危险，捷运又不是很方便，最近我们地震的关系那一段捷运又不通， 总而言之，他就是连续几天早上搭计程车，其实是一笔费用。今天早上那个雨又来了，他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再搭计程车。我就跟他说，你去搭没关系，妈妈付这笔钱。我就很心疼他，其实他不是不能为自己付，那我觉得就是我心疼，就是想要表达爱。我就说你去安全第一，你就去坐自行车。然后他就还没到学校，可是到了某个地方发现说哎雨就停了，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为什么要搭自行车。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让你舒服的去上班很好的。然后我就说晚上回来，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吃，从晚上我们两个吃安慰餐。其实这是我甘心乐意很开心做的一件事情，跟孩子的关系里面就是那个爱的互动。
是，所以我们回应这位姐妹，你想要替她付你就替她付，你如果觉得替他付你心里有一点觉得不太妥当，那就请他自己付 OK 啊。就是你们外出旅行或者你们出去吃饭，你可以事先说女儿这次就你自己付哦，这样子，然后看看他有没有能力，看看他的意愿。我想这位妈妈想得很周全，就是怕我如果都替他付会不会宠坏他，或者如果我都要求他自己付钱，会不会我又太没有感情了，这样是不是没有爱所以我觉得刚刚秀敏讲得很好，不管要怎么决定，我们都是甘心乐意，我们里面没有对孩子的论断或者是一种掌控，觉得他应该主动提出来要自己付，甚至应该替我付啊。好，那我想这样子就会带来关系的紧张。秀敏说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意思就是我也要为我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不能想要掌控他，对他不满，要求他做什么。其实女儿已经有工作有收入，她已经是很能为自己负责了，真好。我有一个朋友，她女儿前一阵子生了老二，他们过去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女儿会带着全家，就是带着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吃饭。过去这样子是都没有问题，妈妈也很乐意。可是这个妈妈她的先生得了癌症，身体比较虚弱，年纪也渐长，所以姐妹的先生就很怕吵闹，尤其小孩子的呼叫声好像就比较难忍受。所以最近当姐妹的先生听到说女儿又要带两个孩子回来，还有女婿一下了班就也是在我们家有饭吃然后放轻松，我们姐妹的先生就觉得有压力，所以他就跟姐妹说可不可以叫女儿不要回来吃饭。那这个当然对于我这位姐妹来说是有一点为难，因为对她来说是很开心的每天可以看到女儿，看到两个孙子，其实她是很开心的，也能够替女儿分担劳力她是觉得很好。可是当她的先生觉得太多压力的时候，姐妹这个时候也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她要考虑到他先生的感受，就跟女儿说你爸爸觉得你们还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晚餐好了。女儿听了有没有难过呢？我相信是有，其实这是一个大家都要适应的阶段，孩子需要开始为自己负责，父母也要开始放手让孩子为自己负责，这个是要有一个阶段的。当我的朋友跟他的女儿说之后感受到女儿有一点点难过，但是女儿是很懂事的，就好，他们就按照这样新的一个做法。你知道这样儿女长大离开父母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我们让儿女有机会慢慢学习为他自己负责，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们也学习放手，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承担多少，也让孩子慢慢知道爸妈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爸妈是 Superman， 以前爸妈是超人，我有什么需要爸妈不会拒绝的，结果怎么有一天妈妈会做不了了，做不到了，带小孩带不动了，有一天爸爸会觉得我的小孩回娘家他会觉得太吵了，我觉得这个对儿女都是一种适应哦。他们以前的经验可能是反正爸爸妈妈就是最疼我的，可是有一天他们也要发现说爸爸妈妈的能力体力各方面是有限的，那我想这个对大家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要不要替女儿出钱，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们都是出于爱，不出于勉强，我们都是出于甘心乐意就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由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在婚姻的课程里面提到，父亲对儿子的陪伴会成为儿子今后做父亲的榜样。可是，我的公公很少参与先生的成长，对我的先生疏于照顾，也曾经深深地伤害了婆婆。所以我先生一直和公公的关系很冷漠，我们结婚几年了，先生一直害怕做父亲，请问我该如何鼓励被父亲伤害过的先生呢？然后他又说，我先生目前还没有信主。好，秀敏，我想这位姐妹
是
她很希望能够怀孕 生孩子对，可是呢他先生很怕做爸爸，姐妹的想法就是哦，因为他从小没有经历一个很健康的跟父亲的关系，所以他问的是，那身为妻子他能做什么来帮助他先生愿意成为一位父亲呢？好，那秀敏你来帮帮他。
是，好棒哦，看到这位姐妹是很爱先生的，想要帮助先生。通常我们会把帮助混淆成帮助他改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但这不是真的帮助先生。我在想大部分的男人都差不多，跟父亲的关系没有很健康，不是少数的。我们做妻子的圣经说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其实那帮助者不是帮助他改变成我要的样式，而是帮助他成为他自己的样子，所以是一个陪伴，一个同行。有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他第一章就讲到接纳，而且他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他说你是配偶的一面镜子。我们怎么看我们的配偶，我们怎么去接纳他，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一直定睛在原生家庭给的伤害或者原生家庭的不完美，但是上帝也允许我们在一个新建立的家庭，就是你的婚姻的这个家庭里面去建立新的形象，去赋予一个新的形象，就是透过我们做妻子的用新的眼光，用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其实就是欣赏他，接纳他，仰慕他，不是去要求他去改变这个，或者逼着他去面对他过去的伤害。我觉得其实接纳是一个最好的医治，接纳他有这个部分的软弱。我最近也是一个很深的体会，我觉得上帝也问我，这是我给你的配偶，他有这一部分的软弱，你愿意连这一部分的软弱都爱吗？那才叫做完全的爱。我觉得这样的完全的爱才是最好的医治，而不是觉得他这里为什么一直都不改变，为什么 我要想尽办法，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改变。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需要这样的一个，连我的软弱，连我的缺点都真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好需要这样的完全的接纳。妻子怎么看丈夫更重要，而不是他的原生家庭。当然那个伤害，我想也不是说我们否定啦，只是说现在妻子怎么看先生，看他是好的，看他是美好的，仰慕他。其实我先生也是一个，他的父亲对他有些忽略，的确有。有没有带来影响？的确有。他对待孩子的里面，我观察到，特别是他对儿子的方式跟对女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是非常疼爱女儿，但是对儿子就是有些讲话很不客气。当然你说这是不是原生家庭带来的？的确是，因为我的公公真的就是比较疼女儿，表现起来对儿子是非常的要求严厉。当然这样的关系里面有没有冲突？有好多次，我的先生跟儿子有好多次的冲突。可是在这里面我慢慢学会，冲突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是在学习彼此认识，彼此重新在冲突里面学习饶恕。然后我也看到我的儿子学习接纳爸爸的不完美，他会主动的饶恕爸爸，主动的与爸爸和好。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在婚姻家庭里面让他们重新学习的一个功课。到现在这样的冲突下来，他们有没有彼此学会功课？还不够，但是也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我这个做妻子的，做母亲的，怎么去看我的先生，怎么样去看我孩子的父亲。我学会就是接纳他，爱他。我觉得那个爱他的软弱会展现出一个现象，就是没关系，就是那个软弱出现的时候，我就不会焦虑，我也不会觉得生气了，这样就是没关系，这样子。神有神的美意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里面。
是，我想到圣经给我们妻子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指引，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这两个，敬重和顺服。在创世纪里面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新约就讲到一个妻子怎么帮助丈夫呢，就是透过顺服敬重。其实顺服和敬重就是两贴可以治百病的药。我觉得如果这个先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憾，透过这两个最简单的敬重和顺服，当然你可以再增加嘛，接纳啊，了解啊，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能治百病耶。这个男人有什么问题，透过妻子的仰慕敬重顺服，都可以渐渐得医治。就像什么，就像上帝吩咐男人要怎么样对待他的妻子，要爱妻子，然后为妻子舍己。所以男人要做的就是爱与舍己。所以我问姐妹们，如果你感受到先生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牺牲舍己放下他自己，你会不会很感动？不管你原生家庭，你爸爸有没有爱你，你妈妈够不够对你温柔或怎么样，只要你的先生爱你疼你为你舍己，我认为你大概里面很多的问题也就被解决了，被医治了。所以我想这位提问的姐妹，你也不需要一直焦点摆在你公公以前对先生不够好，或者哎呀你先生很没有自信，他很没有安全感，你要怎么去弥补过去公公没有做到的。其实你没办法，你只能做上帝要一个妻子该做的，就是我们敬重顺服仰慕接纳了解先生。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可以治百病哦。还有刚刚秀敏提到的那本书《建立配偶的自信》， 是学园出版社，园是花园的园、哦、学园出版社出的《建立配偶的自信》，我觉得那本书你也可以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谢谢秀敏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